周二下午，中国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毕桂英因向当地民众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丹东兴东派出所非法抓捕。毕桂英的女儿高建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要求立即放人。
旅居日本的高建平说，14号下午3点多，他67岁的母亲和另一法轮功学员在丹东市兴东路发真相资料时，同时被非法抓捕。
下午4点左右，警察到我们家去抄家，家里人才知道我母亲被抓。
高建平说，他父亲听到动静后去客厅，看到5个穿制服的警察闯进来，并谎称是毕桂英开门让他们进来的，
但是没看到我母亲的身影。问他们我母亲去哪儿了，警察说被关在警察车里，现在送看守所去。然后当时他们就开始抽家，把家里翻个底朝天，所有的角落床底下都翻了。
高建平说，警察搜走了很多法轮功的资料，还有存折等。父亲当时也被带到派出所被询问，之后才被放回。当晚高建平家人了解到，13号到14号当地共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
我母亲去那一片小区发资料头一天，就有2个同学在那里被抓，据说是那个国宝大队在那里已经蹲坑了。然后我妈和另一个同学，总共4个人，前后2天被抓住了。
高建平说，目前母亲关押在丹东汤池镇吉贤村女子看守所，听说出现了高血压症状，另3名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不明。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丹东警方非法滥抓法轮功学员，同时敦促丹东警方马上放人。新唐人记者李运博尼采访报道。
上海一名流离失所了6年的法轮功学员刚回家后不久，又在5月9号被非法绑架，目前正面临非法审判，他的家人还有朋友呢，紧急呼吁各界能够帮忙营救。
上海法轮功学员涂明5月9号被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国保警察非法绑架，卷宗已在5月20号移交长宁区法院。之前在09年，涂明也因为信仰被长宁分局的国保魏立光等人非法抓捕抄家，被迫流离失所6年。
他当时的时候呢，是在6年之前呢是取保候审，因为他已经多年没有回家了。这次他跟我提出来，他说回家，我说没问题，你是我唯一的妹妹，我说你可以来回家。就是回家以后呢，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然后呢，他去那个申请护照，他就去申请护照的时候被抓的，就是什么呢？
法轮大法明慧网5月31号的消息说，涂明日前被拉到上海市监狱医院，被绑在病床上强行插管灌食，咽喉因受伤几乎不能讲话，持续呕吐，现在极度虚弱，无法正常行走，要坐轮椅。目前医院禁止涂永年探望。湖北的张科科律师已经接受委托，见过涂明一面。
张律师看过一次，正好那次也是他在被灌食的时候，所以他讲话都讲不动，说他脸色涨通红，但是说不出话。就是
六月初是涂明的生日，原本想和妹妹一起过生日的涂永年，如今不得不停下工作，在上海四处奔走营救妹妹。
哪怕虽然见不到他，我也会在上海，希望能打听到他的消息，希望从我的内心在各方面来祈求，在保护他，让他能够平平安安。以前呢，他很照顾我，现在他这种情况呢，我呢也是跟他相依为命。无论是什么情况下，都是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是他唯一的亲人，就是
杜永年表示，妹妹曾在外企工作，各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女生，修炼法轮功后很幸福，严重的皮肤病也得到控制。他呼吁外界能关注和帮助营救因信仰被抓的妹妹。
从去年5月底法轮功学员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大潮兴起后，海内外的普通民众呢也纷纷站出来，以举报、签名等方式加入声援的行列。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目前为止，仅中国大陆就有超过20万的民众参与其中，并且人数呢每天还在持续的增加。
河北唐山45193人签名举报江泽民，山东潍坊2个镇共7000人声援起诉江泽民，辽宁抚顺市27885人，河南岳阳7484人。一份份来自大陆各个地区的不完全统计，一张张写满签名的声援，汇集成了民众真实的声音，将中共恶手江泽民绳之以法。 自中共最高法2015年5月1号发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通告后，至今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属向两高投递诉状，控告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犯下的罪行。与此同时，有超过20万名的大陆普通民众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也加入了对肃江的声援。
支持肃江绝对是正确的。
那去起诉一个邪恶的人，应该人人都支持吗？
肯定支持啊，法轮功也是好人啊，我们都支持的。
据统计，声援肃江的民众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中共官员、公检法及政府公务人员、军人、教师、法律工作者、工人、农民，甚至是学生。他们中除了出于对法轮功学员的同情和支持外，很多民众也因亲身遭到迫害而举报江泽民，贪腐治国、出卖国土、迫害正信、盘剥民财。几乎每一个在征签表上签字的人都能说出江泽民的累累罪行。
他作恶这么多年，法轮功学员因为深受其害，他们去起诉的话，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老百姓也是人人都是受害者呀，不管是上访的不上访的，你现在高医疗、高消费、高教育啊，各个行业的话，老百姓本身就生活在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
我们不是法轮功嘛，就是我们中国的民众被强迁，土地抢掉，房屋抢掉，现在像我十几年无家可归，这个江泽民一帮子的人造成的呀，是一样的呀，我也是被控过呀。
上海访民丁巨英告诉新唐人记者，在江泽民家族的常年压榨和迫害下，上海民众对江泽民格外的憎恨。
我们这里的土地都是他儿子他们亲身操纵的呀，他的儿子他们有份呀，我们上海无家可归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被迫害时也不知道多少呢。
据法轮大法明会网披露，征集肃江签名的法轮功学员描述，在天津当集市上的民众一听说要肃江征签，很快就围上来纷纷签字。
那么多的民众支持肃江嘛，说明江当政的时候他的恶行啊，越来越多的民众都看清楚了，中国从经济上、政治上越来越非常差劲的后果表现出来了。所以有那么多的民众支持肃江，这表明了一种不义，对共产党这个魁首的一种谴责。
有民众表示，中国还有很多百姓还不知道肃江征签，否则声援的民众绝不只是20万人。
我觉得吧，20万对我来说好像就是个1%的千分之一的数字，最起码应该达到个几千万上亿人吧。
中国维权人士胡佳认为，把江泽民送上国际法庭才是其应有的下场。
像犹太人对纳粹的追究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我觉得像江泽民这样的人，他还没咽气之前呢，让他去接受国际调查，然后国际刑事法庭审判的话，是对于中共这些随意的制造对公民群体迫害的独裁者的应有的归宿。
评论指出，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由此造成的放纵公权力和法治崩溃，又将迫害蔓延向全社会。当所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时，江泽民的末日也将到来。
台北101景点，许多陆客在法轮功展板前正静静了解中国人权真相，然而一名男子却硬是把单车横在中间，还对警卫咆哮。
谁在动十字架？
这名时常戴墨镜的中年男子葛台友，除了与爱国同心会经常一起出没外，更常以不堪言辞散布仇恨法轮功学员的言论，甚至还在法轮功学员身边插上中共五星旗。而另一名叫做李成龙的男子也时常手拿五星旗骚扰法轮功学员，甚至近距离逼迫学员离开。
要不要离开？要不要？要不要？
对着女学员鸣喇叭跟追，当法轮功女学员练功时还强行坐在学员脚边，甚至当有女学员提出葛台友性骚扰告诉陈立，葛台友还加以报复，与爱国同心会张秀叶等人在公众场合辱骂。
到目前为止，律师团呢协助了所有被法轮功学员的受害人呢获得了很多法律上面的救济，可是呢由于司法的轻判，这些恶人呢还继续的在景点上面呢来攻击法轮功学员。仇恨言论是我们总统宣誓是绝对不可以散播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总统、我们的政府来制止在最好的景点上散布这种仇恨言论的行为。
知名国际观光景点，制止中共仇恨宣传输入台湾，许多民众挺身而出。
不要挑衅哦！
啊，
我说你不要挑衅哦。
是吗？
那里有警察，我怕你吗？挑衅他，
我挑衅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
很正义善良，
我是
正义的路人，
是台湾的人民，
所以
我愿意支持他。
他唱歌，法轮大道很好。
葛台友辱骂外国法轮功学员，旁人看不下去，光是两分钟内就有两名导游分别挺身要制止葛台友仇恨辱骂。
你是警察吗？你可以对人家这样吗？
虽然葛南还是逼近咆哮导游，但台湾民众的正义发声陆客全看在眼里。据统计，光是今年一月起，葛台友就被控告两项公然侮辱罪、两项强制罪、两项性骚扰罪及违反社违法，而李成龙被控告三项强制罪以及妨害自由罪。
那么多年来认识法轮功学员这样的一个和平跟无畏的勇气，以及对他们肯定以及赞赏，那我们也希望在更多人了解真相的情况之下，这场迫害，这场对人性对人类的迫害能够尽早结束。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两对新人告诉你缘分天定。下面请看赵培为我们带来的微视频。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缘分呢，一直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在传统文化当中，师生、夫妻、父母、兄弟、姐妹等等等等关系都是由缘分注定的。特别是夫妻缘分让大家都津津乐道。另外呢，这个夫妻缘分也很能说明问题。大家想啊，两个没有血缘关系互相不认识的人最后能凑成一家人过完一辈子，这是为什么呢？你按照无神论呢，很难解释。茫茫人海当中，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看对了眼呢？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看对眼还必须在一起呢？那么这个缘分有证据吗？那么这个月的大陆新闻呢，给了我们两个证据。第一件事呢，是发生在浙江嘉兴。5月29号呢，一对新人在结婚之前的一个礼拜翻看小时候照片，新郎偶然发现自己的照片中竟然有自己的岳母。新娘把这张照片放大之后激动地说，这就是我妈呀。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这个孩子就是现在新郎小时候的模样，站在他后面穿红衣服的就是他岳母。您若不信，您再看这一张，这一张是新娘他们家拍的照片，衣服和背景都是一模一样的。两家人曾经在2000年同时去了这个景区，而且新郎拍照的时候刚好把岳母照了进去。更巧的是，两家连当天进入景区的门票都保留到现在了。那么第二件事呢，发生在河南。上面那个照片出来之后呢，河南的王先生和朱女士认为他们更有缘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2011年呢，王先生和朋友到朱女士家去吃饭，朱女士呢就把她20年前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给大家看。当翻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王先生竟然发现这个小男孩在这个心形当中，这个小男孩太像自己了。他就把这张照片呢用手机照下来给自己的父母去确认。王家二老最后认为啊，这个就是这个王先生小时候的照片。朱女士也确认这个旁边这个小女孩就是自己当初去参加自己表叔婚礼的时候拍的照片。王先生说呢，自己当时啊只是看到有人结婚，自己去打酱油的。那么这张照片呢，就像一条红线一样，把王先生和朱女士拴在了一起。他们两个人呢，在2013年正式确认恋爱关系。那么到了2016年的6月12号，两个人就步入了这个婚姻的殿堂。那么这两件事呢，告诉我们广大单身汉朋友一件什么启示呢？那就是多翻翻小时候的照片，或许您能找到您的新娘呢。即使找不到新娘，也能找到丈母娘嘛。当然了，这都是一个玩笑话。我们言归正传，这两件事呢，足以说明啊，缘分就像一根线一样，把有缘的人都可以牵到一起。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身边的人。那么缘分到底有没有好坏或者说善恶之分呢？这个当然是有的了。俗话还说呢，无怨不成夫妻，无仇不成父子。大家想一想，哪对夫妻不拌个嘴吵个架呢？哪个老子不是一辈子操心儿女呢？所以说呢，缘分呢也是传统文化当中善恶有报的一环。那么按照缘分的说法来看呢，我们在大街上能跟别人聊一下天都是不简单的事情。那么我这想到了很多出国的朋友啊，在旅游景点会碰到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这都是缘分。如果您能够停下来脚步啊，听一听他们讲的话，您就会发现呢，他们不要您的任何东西，只是单纯的为您的未来着想，这就是善缘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定要仔细听一下法轮功学员给您讲的话。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